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一周一周的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怎么来跟随你，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怎么来引导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本相，也知道在你凡事都能，所以让我们信心的锚能够常常抛在你的身上，你带领我们一直进入荣耀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在马太福音20章第17节的时候提到，主耶稣在上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把12个门徒特别带到一边，专门对他们说，关于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这是主第三次跟他们提到十字架。我们知道主这三次提到十字架都跟建造有关，因为第一次他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提到了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是教会的建造。所以教会的建造我们提到不能够离开十字架，一个是主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一次是特别对12个门徒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约翰和雅各，他的母亲来求主，让他们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十字架跟生命的建造有关系，不但教会被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也要被建造。但是拦阻生命建造的就跟我们里面那个肉体那个己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特点就是骄傲，就要伟大。我们的肉体呢就是嫉妒，因为如果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骄傲，我们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就嫉妒，甚至我们会愤恨，我们里面有苦毒。所以主特别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那主就特别讲到，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的。换句话说，十字架在谁的身上做得越深越多的人，他在国度里面就更有荣耀。所以这12个门徒都恼怒，因为他们12个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想伟大。所以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教会的建造，拦阻教会建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12个门徒一样，他们都是跟随主很长一段时间，都爱主，都撇下了，但就是最后他们自己那个己没有办法撇下。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一段我们要很注意，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会发觉今天神的教会，常常就是在这个点上面，造成没有办法被继续建造，特别是在跟随主有一段的连日的人，特别是在主里面有服侍的人，特别是有地位的人，因为我们很自然就有一个想法，当你做大了你就要治理人家， 你要超权管束人家，因为你有这个权柄，要来管人家，要来治理人家。这是我们的心态，这也造成教会有好多的纷争，有好多的没有办法继续建造。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很重要，这是对这十二个门徒讲的，这些都是爱主跟随主的人。所以今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根上能够对付的话，教会能够好好的建造起来。因为教会的建造常常都是我们有服侍久了，跟随主久了，这些人造成的。所以彼得后来特别讲到，不是要辖管人，那是要做众人的榜样。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你要做大吗？你要做用人。你要做首吗？你要做仆人。一个用人，一个仆人，是没有自己地位，没有自己权利，没有自己意见。我们常常大了以后，我们的意见特别宝贵，别人不能够碰到我们的意见的，不能反对我们的意见的。所以常常在教会中，你看一谈什么事情，好几方的意见就出来了，而且都不肯让。所以基本上这里你的意见不管对和不对，其实都不重要。一个真正伟大，在主的眼中伟大，在国度中伟大的人是做用人的，是做仆人的。所以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在这个点上我们常常失败，我们不认识自己，因着不认识自己，我们就不认识神，就没有办法有真实的建造。所以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要学习谦卑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人其实是我们周遭的人，可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他们最认识我们。为什么家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太认识我们，他们讲的话最直接，但是我们受不了。所以你看见，其实真正帮助我们最多的人，常常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其实是最能帮助我们的。但是每次弟兄姊妹对我们有一点意见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解释。事实上我们这个人啊，最想要保护的就是我们那个己。其实我们的己已经没有什么好保护的，这个己是一个残缺的己，但我们还是要保护，要去解释，要去遮盖。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弟兄姊妹学帮助的话呢，就是每一次弟兄姊妹的对我们的意见，第一个就是不要去解释，先谦卑的接受下来，好好在主面前反复思想。因为很可能弟兄姊妹给我们的这个反应呢，是我们真的需要的。如果真的是他们的误会，那我们在主面前也学习接受，因为这是一个仆人的该有的态度，一个用人该有的态度。那当我们一开始解释的时候呢，别人就会退后了，以后没有人敢跟我们讲真话了。所以事实上呢，如果别人讲不管什么话我们都接受放在心里面，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别人会因着我们谦卑的接受，他们就开始敢讲多一点，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为什么今天弟兄姊妹不敢讲，彼此讲太多真实的话呢？因为每一次人家讲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想要反驳，就想要解释，就想要遮盖。那你这样一做以后，没有人敢跟我们讲实话。但如果我们都有这样谦卑的心，因为我们都站在最小的用人仆人地位上，那别人可以讲我们的，仆人跟用人是可以被人家指点的。当别人开始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谦卑的接受，不为自己辩驳，你就发觉呢，我们得的益处就越来越大。因为别人开始敢跟我们讲话了，我们的家人敢跟我们讲实话了，弟兄姊妹敢跟我们讲实话了，这时候呢，你看真正得益处的是我们，我们这个人被，这是十字架，这是来拆毁我们，越过我们就可以越来有真实的谦卑。否则的话我们很怕别人讲我们的，因为我们很怕我们的真相被暴露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在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光景下呢，别人在敢在爱中说诚实话。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是主耶稣已经准备要上十字架，他特别跟他们讲这一段话，这今天我们很需要的信息，今天教会很需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得了很大的益处，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好，然后我们知道主就开始骑驴进耶路撒冷。 我们原来都是被捆绑的，被拴在这世界里面的这个驴驹，都是应着景象，但是主要用它，所以主用我们，主把我们牵到他的面前，主来用我们。那我们被主用，怎么被他用呢？就是被他骑。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真的服下来的时候，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前面没有学会这个十字架这个功课，我们不知不觉会觉得自己是大的，是为首的。这时候主在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好多人欢呼何善那奉主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好像人是在向我们欢呼，其实主是向人，是向主欢呼，不是向我们欢呼。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前面所讲的这个用人，这个仆人，我们是被主骑的，即是主，我们是高举主的，那众人叫欢呼，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是他应当称颂，不是我们。否则的话，我们为大为首，我们就觉得我们了不起了，别人都在称颂。只有当我们真的降卑下来，做仆人，做用人的时候，是主被高举，所以主得被称赞。当主被高举的时候，你看主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呢，他要吸引万人来跟随他，所以人是来跟随主的。好，接下来我们知道主就进了圣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这是第21章，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我们知道这是主第二次记载他洁净他的殿，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不是第一章，第二章好像。那里特别提到我父的殿，那里提到我父的殿，那这里提到我的殿，所以这两次不一样的。第一次是我父的殿，为什么称我父的殿呢？因为我们的主乃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接近这个殿，所以他说我父的殿，你们让他成为买卖的地方。那这一次来的时候呢，他不一样，因为他是以王的身份来的，王的身份来的，因为他骑着驴驹嘛进来了嘛，他是以王的身份来的，所以他是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所以主要把这里面所有做买卖的这些都要给洁净，因为只有洁净呢才有真实的敬拜。那这一段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你知道我们里面为什么会想要为大为首，里面掺杂是我们想大，我们想为首，所以这个必须要被洁净，只有这些被洁净了之后呢，才会有真实的敬拜，才会有真实的敬拜。所以主必须要来洁净，如果没有洁，如果这个殿不洁净，你想这个敬拜怎么可能是真实的敬拜。所以主从一开始到末了，他一直在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洁净我们里面这个殿的工作，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嘛，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神的工作借着十字架一直在做洁净的工作，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真实的敬拜。所以 一洁净了以后呢，瞎子看见，瘸子可以行走了，所以我们里面就能够看清我们的主，因为一个清醒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他能看见神的心意，而且呢他有力量来走，以前是瘸子没有力量，懂得一堆道理但是走不动，但当我们被洁净了以后呢，你看就能够 有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这时候就有小孩子在那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小孩子是最简单最单纯的，他们看见了他马上能够赞美。但是问题是祭司长跟文士听见小孩子在叫呢，就恼怒，对主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所以你看，当我们如果是落在自己为大为首这种关系，所以为什么主要洁净我们，我们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宗教的领袖。一个宗教领袖就像这里讲的这个祭司长跟文士，常常被一些外面的这些传统仪式教条给捆绑住，他不但不能赞美，他还责怪主。但小孩子你看就那么单纯，就爱主，就很容易受感来说话来赞美。所以我们需要，真的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做洁净的工作，好让我们有真实的敬拜。所以他们在那里劳碌，主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是诗篇第八篇所讲的。所以真正在婴孩跟吃奶的口中，这些人是最单纯的人，他们的反应最直接的，他们能赞美。反而这些人为着就是，他们反而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反而知道那么多，但是你看他没有真实的敬拜，里面充满的都是自我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就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是一个现在变成一个宗教的中心了，有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等等，但是主在这个地方没有安息。照人来看，耶路撒冷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在这里有那么多的敬拜，有那么多的祭司，有那么遵行这么多的律法，但是主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安息，所以他每天晚上这最后这一个礼拜每天晚上必须要去伯大尼。伯大尼只有三个人，伯大尼这个家只有三个人，但这三个人呢满足了主的要求，主能够安息。在这里有真实的爱，玛利亚爱主，有马大的侍奉，有拉撒路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主不是看外面的大，主乃是看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向着主那个爱，有没有为着主而有那个谦卑的服侍，不是在争谁大，而是有那个谦卑的服侍，在爱你的服侍，有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这里被彰显，这个能够满足我们的主。所以主在这里过夜，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饿乃是灵里面的饿，因为马大那么会服侍的人不可能让他不吃早饭的，所以他的饿一定是灵里面的饿。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这个时候大概是四月份，因为这是逾越节的时候，以我们来讲大概是四月份，那无花果树一般它真正全部成熟的时候大概是六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四月的时候无花果树它的叶子都长满了，但是呢叶子里面都有小的果子，这果子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些粗熟的果子，所以如果饿的话呢，它可以在这个时候大概可以摘一些粗熟的果子，到六月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是长满了，那关于这一段 的记载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以赛亚书啊28章。第4节，那荣美，以赛亚书28章第4节，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主耶稣那时候就正好就是在夏令以前嘛，因为现在是4月嘛，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有出熟的无花果。那以赛亚书28章很有意思，你如果你读的话，跟这一章马太福音21章很能够连在一起。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看一下，但是我们不能够做太长的解释。不过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好，我们先再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21章。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他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那照理讲每个叶子下面基本上都有一个无花果，很小，但是有一些是夏令初熟的无花果，所以主耶稣要在这个无花果树来吃。可是呢，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一个果子都没有。那表示说到了6月的时候呢，它根本就不能够没有任何的果子，因为现在如果没有出熟的果子的话呢，那小的果子到那时候就没有了。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你知道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啊，很少咒诅人的啊，他斥责法利赛人啊，你到马太福音23章，他斥责法利赛人讲了7祸，但他斥责他们呢，基本上是出于他的爱，盼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基本上他是医治，他是祝福的，他就算责备也是在爱里面的责备。但在这里他居然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所以你知道他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他是有他特别的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在旧约里面，特别在先知书，特别是提到以色列人的代表，所以现在呢，他看整个以色列，就像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他外面都有叶子，有各样的敬拜，各样的侍奉，还有各样的献祭，他们也遵守这个圣经旧约的条例，律法的要求，从外面来看非常的好，就像长满了叶子，叶子就像我们的行为一样，人的行为就像叶子，所以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发觉赤身露体，他就想要用叶子来遮盖身体，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遮盖。所以整个以色列，整个耶路撒冷给人家感觉上就像是满了叶子，但是呢没有果子，没有真实属灵的实际。所以主看到无花果树的感觉就是说呢，他们是落在自欺的里面，黑暗的里面。当人落在自欺黑暗的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了，外面那么多的叶子，外面那么多的侍奉等等，自己满足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属灵的实际。所以主为了拯救他们，不要让他们落在黑暗里，落在自欺的里面，主就对这树上的果子说，你永不结果子，那我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到后来到主后70年就真的应验了，因为那时候罗马提多太子来包围了耶路撒冷，不但毁了耶路撒冷，连圣殿拆了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那个预言到后来果然就照着这个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应验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那很特别的是什么呢？ 就是门徒的反应。这是我们，如果你没有注意，你就读下去就读下去了。但是呢，你会发觉门徒的反应跟前面所讲的好像两回事，因为他们没有问主为什么你要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对不对？因为主从来不咒诅人的，为什么主要咒诅无花果树？为什么他们没有问？他的反应反而是说呢，他们稀奇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你没有发觉主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是门徒好像要么就是懂要么就不懂，但是他们去问另外一件事情，他们被这个神迹给吸引了。诶，怎么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呢？但是主回答了，很有意思，主没有去解释这件事情，很奇妙。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解释主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主呢却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可福音特别讲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两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主好像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主盼望他们能够明白，他们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这也没有讲，但他们所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奇怪，主怎么讲了一句话无花果树就枯干了。所以主其实是借着这件事情，借着回答他们的话呢，其实顺便解释了上面的事情。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我们常常没有那么注意到而已。好，所以他们就在乎说，怎么搞的这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看到，你从来没有见过一棵树一瞬间或是一天之内它就怎么就枯干了成这个样子。那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们发觉这两件事情的连贯性，主耶稣使无花果树枯干，主耶稣讲到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你能行不但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整座山说，所有的难处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所以主开始讲到信心了，这信心的问题。那主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到信心的问题呢？因为你会发觉为什么整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敬拜侍奉只有外表没有实际？因为缺少真实活泼的信心。因为整个犹太教的起源是建立在活的信心的基础上。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信神，他就走了他一生信心的道路。所以整个犹太国甚至整个犹太教最开始建立的乃是与神活泼的信仰上面，神与他们面对面，神向他启示对他说话，是建立在这个上面。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觉了，就开始落到了一个系统一个组织的里面，系统跟组织能够维持一个宗教，维持一个国家，但是呢却没有活的生命在里面，他们与神失去了那活泼联合的交通。 所以犹太教后来变成了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一股势力。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觉呢，教会的发展也是如此。等到君士坦丁他做了犹太，做了罗马皇帝的时候呢，把皇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部分，所以宗教跟政治开始联合了。所以你会发觉慢慢慢慢呢，你看天主教这样下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宗教，失去了与神活泼的那个联合。慢慢你会发觉当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以后，慢慢也落在这个地方，甚至所谓的新教后来也开始逼迫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变成了一个拦树。所以你就发觉呢，原来整个问题为什么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为什么整个犹太教整个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只剩下外表没有实际呢？因为缺少与神活泼的联合，活的信仰，一直到今天。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强调，顺着他们的话强调，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一个活的信心。信心不是相信一件事物，信心乃是一个关系，乃是我们与神有活的关系。你有活的关系就有信心。所以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就是对这座山，那这什么山呢？你看整个宗教就像一座山一样，都可以挪去，可以对他发命令，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人信就必得着。所以整个这里的根基来说，活的信心。所以马可记在这一段事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得着的，你相信已经得着了你就必得着了。所以不是相信你将来会得着，你在信的那时候你已经看见你已经得着了，你就必得着。好，那为什么这段话那么重要呢？因为这段话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前面什么话呢？你记得当他们讲到当主说财主进神的国是蓝，进天国是蓝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门徒说那谁能得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把这两处圣经比摆在一起，前面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必要做成。那在人呢，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你看见这两处圣经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是神的神这一方面的主权，一个是人这一方面的责任。所以我们再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你若是人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个信是怎么建立的？乃是建立我们跟主那个活的关系，活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信心，这座山你可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就挪开此地，他就成就。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己嘛，就是我们的肉体嘛。如果你有活的信心呢，你就发觉可以挪去。为什么可以挪去呢？因为主已经做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是已经同定十字架，他已经做成了。当你在信心里面看见的时候，活的信心的时候，当这不是知识，就因着活的信心圣灵的启示，你看见已经做成了，你就可以宣告了，你就成了。所以这一段话基本上很重要，这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借着不断的与主的交通活的联合所带下的结果。所以前面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有一段话曾经特别讲到，因着他们的不信，主就不多做工了，有没有句话？ 因为他们不信嘛，人的不信拦阻了神做工嘛，因为他的不信就不做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心真的不够，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一个生病的孩子的父亲怎么讲呢？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帮助，主会帮助我们的。我信不足，但是求主帮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是这段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有那些啊，就是那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来质问主。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两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到了第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必要，谁叫被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所以这一段话接下来你就可以看见了，就是这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是代表整个犹太教的、整个以色列的，他们弃绝主啊，因为主，所以主变成那个他们所弃的石头。现在神的国要从他们那边夺去了啊，要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现在要临到外邦了啊！所以这一段我们接下来要交通的啊，但。在交通这一段之前，我想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啊，我们特别讲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跟这一段很有意思啊。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啊，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想我读一下好了啊，你们听一下，因为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我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啊。那最主要这是讲到神的话在警告以法莲，就讲到以色列了啊，警告的以撒，他祸灾啊，以法莲的酒徒啊，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所以这讲到其实他们已经变成了，已经堕落变成一个宗教，从外面看很好，事实上他们已经像江蚕的花，其实跟我们刚才所看到那个无花果树是一样的代表的啊。看他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炮，像毁灭的暴风，像葬礼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神要审判他们，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们被酒给充满了，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蚕之花，就是那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初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啊！所以这里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有关系啊。到腊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耀荣冠华冕，就主有一天要做荣耀华，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他们自以为还不错，他们活在黑暗里面，还活在自欺的里面，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啊，他们在讥诮先知，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他刚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他们在讽刺先知，不接受神的话。先知说，不然， 主要借异邦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庇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绑脚石，倚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鞭炮必冲去谎言的庇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21节，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所以这一段的话，基本上他最先是应验在后来他们被掳嘛，北国被掳，南国也被掳了嘛，那真正应验是到主，你看主后70年应验，最后的应验呢，就是哈米基多顿了，所以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主第一次来，主第二次来，所以都是讲到，所以你会发觉呢，他们那时候怎么样啊？到主的来的时候，还主第一次来还是怎么样？那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也是怎么样？但很可惜，今天教会也是如此啊。当然，少数的得胜者，就那些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啊，得胜者。那是余圣的名，但是普遍来讲呢，你会发觉基本上就是这里所讲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它跟这一段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呢，这些人就是这些代表，就是第马太福音21章的第23节，这些代表的人是谁呢？你看耶稣现在进了殿了，正教训人的时候呢，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们，你看这是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祭司长是代表宗教侍奉神的这些人，民间的长老就是一般的百姓，你看现在几乎说整个他们的代表，整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来代表他们来质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按照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们现在是负责管理这个地方的，祭司长是管理圣殿的，你凭什么把人赶出去？你凭什么在这边教训人？谁给你这个权柄？你仗着什么权柄？所以他们在质问主。那主的回答很好啊，主也在质问他们，主没有回答他们，主质问他们，因为主知道，主就算回答他们，他们也不会听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想要维护他们自己那个权柄，所以这些人他们已经坐在高位上了，他们为首为大，所以坐在高位上的人很危险，为什么呢？下不来了，他所有所要做的事都是为着他维护他的权柄，事实上他是被他的位置所捆绑住了。主为什么要我们谦卑，要我们学习走卑微的路呢？因为一个越卑微越谦卑的人呢，你会发觉越自由，他不被这些捆绑的。当你要维持住你想要的身份地位权柄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是被这些东西给抓住了，挟制住了。所以十字架基本上它是在释放我们，是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 因为我们想要维持我们这个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地位，我们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的荣耀，事实上我们是被他捆绑的。所以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步，事实上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得以释放。所以主也问他们，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所以主没有回答他们，所以不一定都要回答别人的话，有时候你可以反问人的。这是主的话，我觉得主很有智慧的。他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主知道答案，其实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不敢面对主。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因为约翰是为他做见证嘛，为主做见证嘛。那如果是说从人间来的，老百姓都要造反了，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每一个人都知道约翰是先知，连法利赛人也去受他的洗啊。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他们知道，他们不敢回答。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所以他们说不知道，主说我就不告诉你们。但事实上主还是讲了一个比喻，还是对他们讲的。所以这就是关于两个儿子的比喻了。所以主接着就说，一个人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是，父啊，我去，他却不去。所以主现在问他们问题了啊，他们问主问题，主也反问他们问题啊，他们说不知道，主说不告诉你们，现在主来问他们了，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谁是大儿子呢？大儿子就是这里的娼妓跟税吏。因为他们不去嘛，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意思不去嘛，但是后来呢，他们懊悔了，约翰来了嘛，懊悔了就去了嘛。但小儿子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所代表的，他们说去，他们好像是遵行了主的命令，事实上呢，他们却没有遵行，不去相信主。所以相信主就是在葡萄园做工，你看这里讲到吗？所以真正的做工是什么呢？信他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信，其实就是做工，因为信心一定代表 带出生命，带出这个行为来的。所以主讲得很清楚，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然后主接下来又讲了一个比喻，他你们再听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所以主现在又讲了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有一个家主，当然这个家主我们知道就是神了，栽了一个葡萄园，那这葡萄园就是 指着以色列说的啊。旧约常常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啊，周围圈上篱笆啊，所以你看，神实在用篱笆，用他的保护啊，来保护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一直在神的保护底下啊，他们一直虽然他们你知道抵挡神被掳，但神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周围还圈上篱笆，里面还挖了一个压酒池。我们压酒池就是压葡萄汁的啊，葡萄酒的压酒池。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带给人欢乐的，换句话说，神这么做啊，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这么做。神喜悦以色列，神保护他们，还盖了一座楼，这是一个看守的楼。一个高塔，高塔。换句话说呢，神在这里看守，然后就租给园户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园户是谁呢？就这些祭司长，啊，这些长老，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租给他们。换句话说，不是送给他们的，是租的，啊，主权还在主的神的身上。然后就往外国去了，就离开他们很远了。换句话什么样呢？就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能够来处理。所以神很多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啊，啊，现在交给你了，你来带啊。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啊，所以呢，交给你们不代表他不来算账的啊。所以有一天主要跟我们来算账了，所以这里。不仅讲到以色列，讲到教会说的了，哦，有一天我们都要被算账的，哦，但在这里特别是指着以色列说的，因为讲给他们听的嘛，哦，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所以你看在整个旧约里面，神派了好多的先知去，哦，神的仆人，结果很多先知就被他们打了杀了石头打死了。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啊，现在呢新约也有仆人出现了啊，比以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现在派了主来了，看现在主讲了他自己了，他的儿子来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总要尊敬我的儿子吧啊，派神的儿子来。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你看，这些产业是给他们租给他们的，不是送给他们的。哦，那现在呢？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了，就觉得这是承受产业的了，把他杀了，这变成我们的。你看，大家想要占据他，所以主是用这个来形容这些长老啊，这些祭司长啊。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啊，执行这个宗教给他们的权柄，但是却不是以荣耀神做目的，所以宗教可怕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宗教到一个地方啊，他们只为了抓住自己的权柄，执行这个宗教给他的权柄，完全不以荣耀神为目的。所以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主讲了他将来要到外面，就在各个他山上被杀。所以主讲这些话基本上也是事实，也是预言了，原主来的时候，所以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了，要怎样处理这些园户呢？他们说，他们还没听出来是他们自己，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要下毒手。所以主后七十年就应验了嘛，主后七十年应验了，要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那这是什么？这就教会了。所以以后你看七十年以后，那是教会要来管这个葡萄园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也不是那么，教会也把 老底家把教会把主关在门外啊，所以耶稣怎么说呢？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这是诗篇118篇的话。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四章而引用了这一段话，匠人所砌的石头，谁是匠人呢？就是这里的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是匠人，他们应当是来怎么样呢？来建造的，匠人是为了来建造的，但是呢，却把这一块最重要的石头给砌了。我们的主就是这个主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它是整个教会的根基啊。匠人所砌的石头，现在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他们弃取了，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但主让他复活了，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所以教会就在这样建立起来了。他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他们天天在练，常常在练，但练了呢，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所以你看，神的国要从他们当中夺去了，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指的教会说的。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来是属灵的实际，所以你看，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叫夺走。对于教会来讲也是一样，神看中的教会的属灵的实际，所以主在启示录特别呼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很多人已经没有耳朵了，虽然练过这经，也跟没有练一样。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跌碎，所以你看这个石头成了一个跌人的磐石啊！以色列就跌倒在这个石头上，因为他们不相信主就是神的儿子嘛，他们被跌倒了。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这特别是讲的外邦说的，因为我们都记得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大的梦，那个大的像，你后来一块石头掉在这个脚上嘛，就砸得粉碎嘛。所以你看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那整个外邦都被砸得稀烂了，这个国要成为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的基督的国度啊，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听见了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先看出来了指着他们说的。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但不悔改啊，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你看见宗教，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有一个特点，就这里所讲的，我们其实怕人过于怕神。他们不怕神，他们怕人，他们怕人以为约翰是先知，所以他们不敢承认。他们怕人，众人以主作先知，他们不敢捉拿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我们人常常怕人不怕神，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怕人。所以这一段我是觉得很丰富哦，我们只是很快的带过去，但这里面需要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来思考，因为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多我们应当要注意的，特别是我讲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你的话真的就是灵，就是生命。圣愿我们真是不要做一个玩梗的人，虽然听过了你的话，但我们却不明白。 所以我们求圣灵真是带领我们进入这话语的实际里面，愿十字架常在我们身上做工，不要让我们落在自欺跟黑暗的里面，
是
让我们真实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主要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成长，好让你的名被称赞。主，我们谢谢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所有听见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听了而且明白而且能够活在其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